大家好，我们是米走大学，我是周洋，
我是玲玲。
好，又来了，我们先听我讲完，主题是其他人不想听，但是我们真的很想讲的主题。先听我讲完之后会改时间啊，这个礼拜二吧，给到周二播出啊。那我们从下一集开始了，我们这一集应该还是原定时间啊，下一集是改到周二播出啊。好，那一样哈，其他人不想听，那我们想讲的主题限时30分钟，我调一下，开始
啊。那各位大家好，我不知道多久没有来录了，但是我就想说我看了一本书啊，我就想要跟老师讲一下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次要讨论的主题是书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我在闲暇的时候我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看，其实也不止一本啦，反正就是讲这一本书这样子。这一本是有关于结界的书，因为我们之前的集数不是有在讲那个水晶吗？其实我也有提到一点点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的概念啊，想说这一次来跟老师来聊聊这本书有趣的地方。但这一集呢，它不是业配，是我的纯阅读心得讨论这样子。但如果有相关的业配合作的话，也欢迎寄信给我们，那就直接来说里面的内容吧。那这边会简单提到一些就是我理解的就书里面的内容的部分，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算剧透吗还是雷的这样子。那因为我也没讲书名，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本书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说哦这本是什么书。好，那因为这本书我看的是翻译书，就是翻成中文的，对，它原本应该是日本那边来的，那它算是有关于日本的安倍晴明的书吧，然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日本阴阳师啊。那这本书呢是安倍家其中一个分支的子孙写的，里面有提到安倍晴明他有很多的老婆，生了很多的小孩，后面变成安倍体系不同分家的阴阳师。虽然不知道这个安倍子孙有没有夸大，就是他是说这个安倍晴明放出的这个结界啊，千年后还是厉害的，就是他那个力量还是维持在那里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个安倍晴明祖先的这个厉害这样子，就是要请这个他们的后代子孙弟兄去看一下这个结界有没有异常啊，就是帮他做个基本维护就好了。那书里面也有讲到很多关于结界的概念还有故事啊，但这个安倍的这个子孙他也说哈，就是要有这个血统继承才能成为这个真正的阴阳师。对，不过呢还有血统还是不够的，你还要修炼阴阳师相关的这个基础啊。书里面的这个翻译是说啊，他们需要理解一个叫做欲度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才能比较接近啊，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结界的本质啊。那安倍子孙说他爸爸给他的这个修行啊，就是一直看着这个水啊，他看着看着看到第二天就发现有像这个水蒸气般的一个东西，但它不是白色的，是有色彩的，就是有一种在烧水时会出现那个水蒸气往上摇晃的那个感觉，它那个形状是会变的。那每个人身上的这个欲度都不太一样啊，可以从中理解那人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生命力啊、情感还有灵力等等。那在动物、植物身上，甚至石头，也可以看到这个欲度。这个安倍的子孙是说，这个自然界的所有一切啊都有欲度。那这里我是把它想象成像这个猎人里面的那个念能力一样，每个人就是都会从身体散发出些微的生命能量，只是我们不会控制这些能量这样子。那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吗？
不就是气吗？我们这个华人世界的气啊，
对啊，就是那个气的，
他都说像水这样子嘛，哈，一缕一缕的，就是那种晃，会晃的，
对，会晃。
对啊，这个其实我在最近有看到一个关于日本的讨论，我先从那个讨论开始，就是啊，过去在日本的乡下的田野里面，有些人会看到一种妖怪，就是一个白色的人形，像幽灵一样，可是白天看到，然后他就那种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的这样子，就像气一样，然后他就在田里面摇摇摆摆啊，据说会这个让人发疯，你看到他就会发疯这样子啊。这个跟安倍晴明没关系，但是我只是顺带提一下。然后他们说呢，过去在二三十年前，很多这种目击报告，就到乡下去玩了，就看到哇，田野里面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人的形状的白白的东西在那边啊，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啊。如果你很难想象的话，就像现在不是会有人那种 大卖场外面会有一个气球的人，吹气的人啊，充气人，然后在那边一直招手的那一种、
oh.
啊、感觉就有点像 那样子的东西。但他们是在田里面看到的，号称看到会发疯。但最近日本乡民在检讨说，为什么近年都没有发现报告、
嗯
啊、是不是本土妖怪已经被外来种灭绝？
什么意思？
比如说美国鳌虾大举入侵，福寿螺入侵，导致妖怪死掉了，被吃掉还怎么样、啊、虽然他们是讲干话啦、啊、他们怀疑啦，就是最早目击报告可能是看到那种稻草人啦、啊
嗯
啊、稻草人在风很大的地方或是天气很热就开始出现那种看起来像晃动的视觉效果啦。
哦、
不过这种对于气的感受、哦、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地有气、或者是那个、磁场不太对劲、这个不管它命名是气啊灵力啦，或他这边讲那个什么欲度、哦嗯、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总是会有这种、这种感应，他会觉得这个环境是友善的，
有一种 energy，
对，或者这个环境是不友善的，正能量或负能量。
嗯，
那当然我们就只是观测而已，你要去控制它哈，实质上不太可能了啊，所以才会说要去练气功。
嗯
啊，那不过回归现实哦，这个我们走到某个前进，我们也可能觉得这里好像很阴啊，那气不太对劲，一进就啊，看头晕了啊，这个。就像很多人在这个山去山里面爬山爬一爬，可能转过一个山头都觉得哇干他妈这里不对劲啊，整个气都不对啊。那当然有些人会从大自然的角度说啊，当然会不对啦，因为那个向光面和背光面温度差到十度啊，你一定会有所感受这个样子啊。可是大多数的当事人他会有这种亲身经历，然后他会加上很多诠释嘛，所以这一次回想诠释会越来越多、原来一开始可能只是不舒服，但后来可能会看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了，这是一趴。另外一趴的就是说，有些状态的确是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察觉不对劲、我们在现实工作的环境中，就是老经验的人会觉得干你这个事情做到这样子接下来一定会挂，可是年轻人会觉得不知道啊，这都经验的落差啊。像那个很多手艺的师傅，他在看石头的时候就知道石头大概可以雕成什么啊。年轻人那怎么看的，妈就石头啊啊，这要画设计图应该是很自由，但是那个老师说不对不对，这个石头是有纹理的啊，它有生命哇，你要看穿它的生命，你就可以把它这个敲出它最适合的形状。这个就雕刻师傅厉害的地方了。不过讲到这雕刻师傅，就我想到我们那种化石界，就是真的老经验的化石猎人，真的是一眼可以看到化石。当然我要强调那个跟迷因中的那些化石猎人不一样，迷因的化石猎人你去看那种秀齿的迷因呢，抖音式迷因，他就是跑一跑跑一跑，就是哎、那边怎么有一个石头，你要看哪里哪里，他画面就带到哇那里有一个石头，然后拿起来一敲干化石，一敲干、宝石，
好厉害
啊！妈的，绝对是造假啊！林贝怎么看都不合理、啊，就是干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大自然挖出来就是已经他妈的完美外形，还完全抛光抛的超亮，一看就是他妈干假的啊！就是这种造假的很多了、我不会说全部都是假的，但绝对不可能。你在那个路上跑一跑跑一跑，然后随手就是宝石，随手就是化石，
这个都是效果片吧，
就是一定是摆拍了、就是他去把它摆着，然后 再跑过去这样拍这样子、一定都是摆拍的。所以大家不要轻信化石，绝对没那么多、我们就算已经有了几年的经验了、有时候走一天都还是干妈一颗都敲不到、这个真的是很难。玉石的猎人也是、走一天都敲不到啊，他妈的那种阿贡那边的干片，他妈的随便一敲就有啊、我们在海这个路边找到个100斤啊，我操他妈
的100斤，
100斤也太大了吧，你看他妈的绝对是胡乱的吧、这个当然了，如果是专家的话、他是真的看得出来，他那个化石包在石头里面会让石头稍微凸起来，可是像我们经验不够了，我们可能要剩下大概可能几公里后啊、就是它外面包着的石头几公里以后，我们才看得出来、底下应该是有化石，因为它可能有一个骨骼的类似脊椎的凸起啊这样子啊。可是那个专家是他妈的 真的，我怀疑他是零能力，你知道吗？他就是一片板子，然后他跟我说，嗯，这边有一条鱼，然后就铅笔就这样画。我想说，干，最好是有啦，
他是 X 光。
对啊，妈的 ，X 光打不穿，好吧，那是石头啊。
啊，真的假的？打不穿、
啊？打不穿啊！所以就是像我们会觉得，嗯，这里有一排凸起来的，可能就在底下嘛，然后就开始敲，可是敲下去就没有。可他就这样摸一摸，你看起来是没有凸起来，他说不对，这里有一条脊椎。哦、嗯，你挖下去，他就画一画，就是哦，这是鱼的头，那是鱼的尾巴，中间是一条脊椎，这样。我想干事吗？结果敲下去真的有、欸，
哇、
那这个原理不明，他都说他就是看得出来。可是我在那边看，我就是妈的，看起来就是平的啊！你到底为什么看得出来？他们说是经验啊，不过经验也是会有错。前几天我就敲到一颗画反的，就是专家说，哎，这里有条鱼，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结果我敲下去的时候，我想说，干，不对啊，这条鱼难道是两个尾巴吗？因为我照它的头的位置敲下去是尾巴。
嗯
啊、后来才发现，干他左右画反了，然后就是另外一边，他以为是尾巴了是头啊，但至少脊椎是对的、啊
嗯
啊、但是我要强调、啊、是完全没有任何凸起。
哇、
就是所以、很多人说不是有人说摸了什么可以感应嘛，手指试字嘛、啊，有些是诈骗啊，有些做了很多实验，好像就是确有其事哈、啊。这是在我们这个米走大学 YouTube 频道早期的那种。精华影片里面有
神秘学入门，
神秘学入门的早期的很早期，你要往前面去找，不然去从清单去找，
不然就是请观众，就是知道观众在底下留言，
对，关键字啊去找神秘学入门。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它应该是一种长期的经验，加上个人的专注力，再搭配一点未知的能力所形塑出来的效果，所以确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好，那刚刚老师就是在讲这个化石的部分啊，那我们再把这个频道切回来，我们就是讲结界啊、这个那这个结界是什么呢？哦，这个书里面是写说就是有划分划下结界，这边原文是有写一个日文单字叫做 kugiri， 应该是这样念吧 ？kugiri， 哦，可能。这个他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在指神的领域和人的领域间的这个划分，或者是彼岸或此岸等等这样子。
嗯、
那里面这个有举例说到啊，就是他们日本人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会把这个筷子放在自己与这个餐点的中间、因为他们是说这个食物是属于神的、啊。那你要开动之前你要说いただきます嘛，这个是这样念的吧、这个好像就是在感谢这个神明的意思啊，所以你在感谢完之后再拿起这个筷子就可以把这个神的这个结界解除，让这个食物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你就可以开动了。那这个书中他其实在这边有提到啊，就是这个筷子还有桥的这个日语哈喜是有关系的，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此岸与彼岸那样子。那这个筷子作为一个媒介连接了，就是这一切这样子，那可以让人去享用就是神所赐予的食物这样子。
嗯，这个 cookie 啊，它是切一段的意思哈、就是这一段和那一段是不一样的。就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啊，就此分开啊，这里斩断。这个日文它的意思就是一个词就是很多种不同意思嘛，就像那个哈喜一样啊。这从筷子、桥、端点都会有这种，他们就是原来使用的词汇没那么多，所以类似的东西就是通通都用一个词去表示了然后再看汉字的情境了好，那当然这有些人说日本人的世界就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如果是单纯听发音的话，就是所有这些都收纳在不多的语词中它是透过汉字才会分化成比较多的意义单元不过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个领域这件事情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本能跟狗一样我们要画出领域，我们都会有自己的领域嘛，我们也会去区隔所谓神圣的领域啦，或者是这个邪恶的领域，或者是安全的领域、不安全的领域、危险的领域这样子。我们人类一开始就是会盖围墙，会盖家去区隔出一个这是我的范围那个是不是我的范围。后来家都变成了村落，村落也会有那个范围呢然后再更大呢就是城墙了。就是这个我们过去 我们每一个乡下的村落都会有一个想象中的边界了，就会用神去把它区隔开来，内外就是神的那种 要怎么形容，有点像玩那个电玩建塔的射程一样，一间庙它会有它的射程，所以在那个射程以内就是原则安全，所以大家会绕着这个庙来住，
所以是世纪帝国那个建筑的概念吗？
对对对对，你太接近他会神会拿箭射你这样子，妖魔会出来，就是太靠近他那边 射你这样子啊。好，那但是那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哈？很难去这种认知啊。可是哈，我们从一些遗留的习俗可以去掌握。第一个是真的过桥啊，就刚才讲的那个桥啊、筷子啊，这种它是某种穿越的边界，就像那个老人家会很忌讳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筷子插在碗里，因为那个是拜拜的，那个给那个好兄弟吃的时候才会这样插。拜死人的时候这样插让他可以吃所以就是觉得不吉利了。好几个东亚文明都有这样子的传统，就是那种筷子不能直接插在米饭里，这样子插在碗里这样。所以筷子是有某种穿过结界的用意，桥也是。所以我在台北很少看到这样子的风俗，但还是有。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就刚过完年的时候，新春第一次过桥上班出去拜访人，他们一路过的时候会在桥头去丢冥纸就是台北比较少，因为会被干嘛就是他妈乱丢垃圾可是乡下真的丢爆那个时候我们在乡下开车的时候，真的他们就带一大叠一路丢这样子就是这个副驾那边就要就是跪丢喽，就这样丢一叠出去这样子一开始我问说，他们问他们说，到底要丢在桥头还是丢哪里？他说随便啊，我这个丢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丢这个名字是祈福还是什么意思啊？
有点，因为其实解释真正也没有一个所谓权威去解释说这标准定义是什么。他可能有这个祈求平安，也有可能是会买好兄弟的意思
啊，保护费是不是？
对对对，过桥嘛，危险了。这里可能有什么妖怪嘛丢点保护费过路费让他这个安一下这样子，所以实际上那大概就是用桥来划分边界，过去的时代所以他才要在这里买，为什么不是丢你家门口
会被骂吧，
对啊，所以他是丢到桥，所以以前的桥应该就是边界了以前的桥就是边界那当然现在我们比较会去体验到这种境界差别的情境已经转换了要么就是上学，要么就是当兵。当兵进营门、出营门就是阴间阳间的来回你从阳间就进到在营门外面大家还是稀烂呢，就一堆烂人在那个营门外面的便利商店这样子吃吃喝喝，像头又烂泥但是一走进营门的那个铁轨就是他那个营门是拉门嘛，那种很大的铁门这样可以拉的，他不是会有轨道吗那种轨道就是你一踏进去就不一样，
不一样
所有的那种正常人就会化为厉鬼这样子，彼此互相追杀那一出来正常一踏进去干不正常就是他就是一个奇妙的境界所以营门的那种大概是我们当代人类社会里面最强的结界感了还有监狱的，不过一般人不太会去监狱嘛，但一般人是可以去营区。
哎，是这样吗？
对就是他会办什么营区路跑活动，就是敦亲睦邻啊，开放营区啊，会啊。你进去，他当然是当天极少数开放，或是你去恳亲啊。现在义务也有一年了，又有恳亲。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就是你去的时候，当然会相对轻松很多，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可是像我们去军校也是很干的。我们去军校只是去教书的而已，进去仍然是戒备森严呢。
戒备森严，
对啊，他就是一样会有过那个铁门嘛，然后还在那边绕来绕去有巨马，因为他怕人家开车直接冲撞，前面设了一大堆那种巨马去帮你挡住，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军人，虽然他军阶也很低，然后他知道你是地位比较高的，可是仍然会非常严肃就是你一进去你就会觉得干来到阴间的这样子，在里面开车就像阴间旅行一样虽然你明明就是地位比较高，已经接近还不到鬼王的等级，但至少是很大的鬼但是你看到很多小鬼还是会觉得很肃杀里面就是整体的氛围不对劲，
他们不能有很欢乐的气氛吗？
他们的欢乐也跟外面的欢乐不一样，他们欢乐是我们敦请长官讲话，然后大家哦这样子干，那叫欢乐吗？靠腰哎、欸，那就是学校的劣化版了啊、这个我相信啊，近年的氛围应该有改善啊、因为都是义务役转变成为自愿役为主
啊、
那动领的钱比较多，心情应该会好一点啊、但整体来说，就是他那边的氛围是，就是你会觉得要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嗯
啊，有点像走到迷宫了啊。最近那迷宫类型的转身系的也是很多啊，哦，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你在正常的世界，然后走一走，我们进入迷宫，随时会战斗。
那如果随时战斗，如果被打死的话，可以复活吗？
啊，在那边被打死的话，我看要躺很久才能复活，就是在那边啊，通常出了包会被盯很久很久。就是突然撞到大魔王被他闭眼，那个对，那个要很久才会放出来，那个 CD 时间要非常长
啊，所以不会有人就是捡尸然后拿去外面的教堂复活，是不是？
哎，会有人去救你，但是通常不会那么快哦，就是那种辅导长他会去救你哦，但是他也会等到魔王走了
啊，
因为那个里面就是会有魔王走来走去，而且干他妈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等级差很多，很远的时候看不出来，等到很近已经来不及跑。因为他有时候不会带那个军阶啊，他可能穿便服啊，你远远看不出来那是谁啊，
哦，
你不知道那个等级是八九十，你只有十级的过去一下被砍死了。
所以说就是这种大魔王都是主动攻击的怪吗？
啊，全部都是，而且是范围的，他们是范围技的，那个单攻很强，范围也很强，
哦，
那你这种很小的基本上就是那种真的给人史莱姆那一种，给人练等练等都嫌低的那一种，人家啊嫌烦，看你不要靠过来，一大堆史莱姆滚滚滚的那一种。
哇，
这个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气氛越来越轻松，里面的肃杀之气真的没有那么样的严重了。大家进去压力不要太大，现在应该会比以前要和善许多。我所处的时代和善的人就已经很多了，就是大家都是尽量不要让霸气外露，然后就是我讲一个最近的故事啊，像那个最近发生的官子部嘛，他们去做了一个便帽，结果他的国旗是低视度，就是迷彩服上的国旗，所以是绿色的，就被人家骂说啊，你怎么弄那个绿色的国旗啊，不伦不类。那他们的解释说哦，因为这个叫低视度，就是让人家远远的看不出来嘛，但是靠近还是看得出来，就是放在迷彩服上，你迷彩服上放一个国旗不是很明显吗？但其实过去是有放超明显，但这不重点，重点是那别人又质疑他说，对，如果你是低视度的话，那你为什么帽子的正前方要放一只老虎呢？老虎就是黄的，你是白痴吗？前面的视度那么高，这种东西叫做便帽，它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长官耍给白用的。
哦，
他就长官毫无美感，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上去啊！你要他上面放一个皮卡丘也可以啊，
可以吗？是版权物哎，
管他的，国军有在管你这个吗？只是长官可能不知道皮卡丘哎。好，那如果长官要把它当作那个部队的吉祥物，他就会放啊，就是这样子。
哦，
那便帽什么时候戴？它不是军服的一部分，它是长官穿体育服闲闲没事在营区晃的时候，但你只知道他是一个长官。你只知道他是一个阿伯，干他谁啊？不知道嘛。所以可能长官为了识别，他就戴这个帽子，就是我们就做这个帽子戴上去。校级以上的军官，或者是高勤官、上校以上的军官到将军才可以戴。所以你远远看到戴这个帽子，你就知道说妈大人物来了。对，即使你不认得他，你也要装严肃，他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boss 警报器一样的。远远看到说干嘛 boss 接近，但如果没有戴帽子呢，你说哎干他谁啊？他谁啊？因为以前我就有学长中，就是没有戴帽子，那个指挥官就穿便服啊，短裤这样过来啊。平常天高皇帝远，谁会认得他啊？我们的学长在那边演习行军，在路的两旁这样行军的时候，看到指挥官就没有叫啊。指挥官回来就很生气啊，说为什么看到我不叫？
哇！
从此之后。不是从此说，当天下午我就回到营区的时候，我看，为什么他们一直绕着那个操场在那边喊敬礼？就是因为指挥官他们没有跟指挥官敬礼，所以回来的时候，整个晚上、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都在一直绕操场练习敬礼，这样子。
好可怜，
行进间敬礼，我他妈快笑死。后来当然啦，大家都会去戴那个帽子，远远就会看，那有长官，你要嘛就躲在草丛里。 直接闪避，要么就过去跟他用标准的部队里的方式敬礼，比较麻烦啦、哦、但是就是如果真的都丢了你还是要敬礼。
嗯嗯、
哦、好，那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同学跟我同梯的，他被拉去说要去拍那个演习场的植物，因为他台大植物系的吧。
嗯、
然后长官指挥官不知道吃饱闲的说，哎，我们要来做所有植物的图鉴。
什么啦，
营区所有植物图鉴，但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他就要做啊，所以那个同学就被拉去啊。拉去的时候他就没有穿军服，他穿体育服运动服啦，一般啦，就一般人穿的运动服这样子，比较轻便嘛，就在后山拍照记录这样子啊。结果他们就讲说，可是你这样出入很麻烦嘛，你要去检查，所以他们就给他一顶便帽、欸
哦、
那他戴上去之后就是出入如入无人之境，要出营门出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跟他敬礼，他都跟点点头就这样出去。所以那个帽子你说他不是制服，对，他不是制服，可是戴上去有没有威力，有、哦、你戴上去你其实就变索罗亚，你知道吗，你可以变成任何神兽、哦、所以这个真的啦、哦、到底什么是结界，什么是强者的标志，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讨论空间、欸、
哇，老师你刚刚在讲那个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想象画面，就是你们的那个大魔王长官他就是突然一个怒吼哇的、嗯、然后你们就是这些小史莱姆就爆掉
了、对，每次都是这样，
直接在原地爆掉、欸、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哇塞，那这个大魔王也太强了，就是刚刚突然有一个这个画面，然后我就来讲一下这样子。
嗯，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剩不多了，可能我觉得要延到下一集了，但是我可以就是先提一下哈，就是我们就是刚刚的讲的东西是结界嘛，
嗯，
那我们刚刚是说这个结界是什么嘛，就是大概讲一下结界的一个概念，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结界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
嗯嗯嗯，
那一开始在很久远的这个时代啊，结界是为了封印神才发展出来的，那把神明封印、啊、就是关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人们会再去这个祭祀神明、啊、日本的神社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啊。那为什么要封印住这个神呢、啊、这个观众啊，就是如果你知道这本书你再自己去看，我就不多讲了、嗯、反正就是作者就是他的祖先安倍晴明发展的这个时代啊，结界变成也可以是保护这个结界中的某种存在，就是结界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保护的这样子，就不一定是神 啊可能是人或者是其他东西这样子、
嗯、
然后在这个安倍晴明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时候啊，就是结界被他改良成就是可以把好的东西就是收纳进这个结界里，然后不好的恶的事物呢就是排除在外，它是一种过滤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结界它也是有分不同层级的、啊、有三大的类型哦，那就是哪三种呢，有神界、绝界还有结界、哦
嗯、
那这个神界是最强大的，绝界是次之、啊、结界是最后，那三大类型又有各有九种层级，所以这样层一层有27阶的这个层级啊、
嗯、
那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会使用不同层级的这个结界，那一般来说呢这个阴阳师会先从比较弱的这个结界开始设立啊，哦，不是说一开始你就用最强就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效果太强你也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在结界里面的人 啊那如果没有作用的话呢，他们这个阴阳师才会再考虑继续提高这个结界的等级啊，那对阴阳师他们来说这个平衡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前面有就是提到这个玉度嘛，啊，你总不能就是让这片土地的这个人事物的愈度啊就是被影响到嘛，对不对？
嗯嗯嗯，
那他们在这个设立结界的时候也会注意不要干扰到他们这个地方的愈度的流向啊。那我印象好像有一个故事在想讲说这个以前的日本天皇要迁都的时候，他有找这个阴阳师来帮忙设立结界啊。日本有一个流传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件事的、啊、我就想说这个有兴趣的观众你们也可以再去查一些资料看看这样子。
嗯，这个日本的古都哈，因为我主要活动是在关西，
嗯
啊，所以我还蛮常这个经过这些古都，
嗯
啊，我要强调就是我经过的时候，我觉得妈这些古都真的不怎么样哎、欸，开车就直接开过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就很轻易的 pass 过，然后等到开到一定程度或者经过了一定程度，你才会发现旁边路边有一个板子，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叉叉经这样子，然后你又很震惊，哈，这里是原来的首都吗？可是哈。依我对风水的浅薄的概念，
嗯
哦、其实风水不好、 就是依我们所谓华人式的风水啊，就是我们华人式的风水会强调住宅啊，什么坐北朝南啊，那个气要流动啊。如果是要建城的话，这个城啊，什么山南水北叫阳啊，这个之类的哈，这个会有一些气流啦、啊，大自然啦、啊，情境啊，靠腰嘞，时间到了，好。我们下集我们就从这个基本风水继续往下，拜拜，
拜拜。